我们进入传道书第三章来看一到十五节。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，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，抛掷石头有时，堆聚石头有时，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，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，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，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，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这样看来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？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，并且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神的恩赐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，无所增添，无所减少。神这样行，是要叫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。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，将来的事早已有了，而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。读传道书啊，就好像一个老先生过了一生之后告诉年轻人说，人生不要走很多死路。我所罗门王走过金钱名声地位的死路，那个死路是因为我进入封闭系统，就像太阳风水在这个巡回被卡住的绕圈子里面。传道书帮助我们人生啊，要活出色彩啊。你发现呢，一个人要生活得好，年老的时候就当有年轻人的活力，但年轻人要活出生命的色彩，就必须要有老年人的经验跟智慧。因此老传道者让年轻的读者留心，你不要陷入日光之下，才有办法活出生命的色彩。这个第三章也一样在谈几个重点，让我们年轻的人呢，不要到老的时候才发觉我就这样过了一生，怎么样活出生命的色彩。第一，不要把人生的中心单单放在今生这个篮子。今生这个篮子有什么呢？整个传道书呢，十二章当中呢，有三段有名的诗歌。第一段呢，就是第一章三节到十一节所说的时空之诗。第三章第一节呢，到第九节是有名的时间之诗。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七节是有名的死亡之诗。这第二段呢，所说的时间之诗，它描绘呢，人生有很重要的真理，就像铜板的两面，不会永远是正的，也有负面，不会永远是积极的，也有消极的。生命并不是我们所要求所盼望那般完美。从这边28次的十，希伯兰叫 8， 总共七节的经文呢，每一节有4次的 8， 7×4 28组的这个时间 8 里面呢，七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完美的数字。但是这个完美的数字呢，看出人就在这七组当中的那个约束里面呢，一对比，什么特质？人生所有的经历啊，都在固定的时间所限制，非常无奈。这28次的这个时间呢、对比啊，其实里面有包括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，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确实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呢，就像《三国演义》的罗贯中里面所说的呢，天下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战争之后又和好。那这个对比呢，好像瞬间会翻盘的。他也谈一个个人，一个社会，就是生有时，死有时，你也不能避开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，你如果不拔出的话会烂掉。杀戮有时，杀完你以后的受伤你就需要医治，你不医治这个人也会死掉。拆毁有时，现在变成拆毁之后要建造， 你不能完完全全只有生，不能完完全只有笑，因为哭有时，笑有时。十四对的对比当中呢，就发现生命有缺陷，并不完美，有时欢乐，却有时有眼泪。我的儿子呢，在国小毕业的那一年，我去参加他们毕业典礼，我发觉很特别，所有的女生都很难过，因为我们从此要分开了，所以都抱在一起哭啊。只有这些男生还懵懵懂懂不懂事，要分开的很快乐，还彼此欢笑，有人哭有人笑，就蛮像这边的时间之事。时间不在你手中，我们都被时间所限制，从时空之师进入时间之师，最后都要进入死亡之师。你会感叹我就这样过了一生吗？其实明天如何啊，你们不知道，日光之下所有的事物啊，人没有主导权，我们都在时空的阴影之下，没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。原来在日光之下，所有的人是时空的产物，如此意味着人的劳碌呢是虚空，是必然的结果的。有一个注释是学者是这么说的，第三章论天时跟天命，上帝的安排、管理、支配、操纵，太空中所包罗的旁奇万象，时间上所发生的瞬息万变，都在上帝的运筹跟帷幄当中，指挥落定之下，人的自由意志也不能摆脱上帝的过问，上帝仍然掌控。你说呢？你想悲欢离合，其实不能收放自如的。年轻人喜欢说，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，这句话是虚幻。因为呢，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，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很多人际关系撕裂之后呢，很难缝补的。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，啊，原来今生的篮子就跟第一章的时空之事一样，太阳上去又下来。人不能掌控时间，我们是有限的人，可怜的人，不要把人生的中心单单放在今生这个篮子。第二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。哦，原来是上帝让人劳苦，上帝让人在时空当中。三章十一节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，成为美好。前面六天创造万有之后，最后创造人，让人去享受管理这大自然。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，这个永生呢，原文是叫永恒，只有人的永恒观，大自然动物没有永恒观。原来上帝给人在伊甸园是给他永生的，但是人一堕落以后呢，人离开伊甸园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，离开伊甸园之后就没有永恒观，因此就会进入死亡，就进入劳苦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劳碌中享福，跟你所爱的妻在一起，人生就发起再走一条不归路。三章二十节已经说了，每一个人不管你智慧或贫穷或是愚笨的，都出于尘土，也都归于尘土。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的地却永恒长存呢，最后都有人呢又归为地，然后结束人生。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德国哲学家海迪格这么说，人被卷入生存之后便奔向死亡。浪漫派作曲家李斯特，他的交响诗前奏曲的序上面写着，人生不过是迈向死亡前的一连串前奏曲。你要一个永恒观，三四十岁的时候呢，我们年轻的时候用健康买金钱，把家庭、把信仰、把健康、把属神、把灵修都丢了。六七十岁呢，你是用金钱买健康，划不来啊。因此要享受上帝所赐的。所以十二节说，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，而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神的恩赐。随时仰望日光之上的上帝，他呢把永恒给你，他要让你脱离日光之下那种哦，在食物当中去寻找无意义的金钱、拜金、享乐、名声、地位，却忘了日光之上的上帝。 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不要到老的时候才感叹说我就这样过了一生。第三，放弃短暂，抓住永恒。十一节，上帝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上帝给你永恒，上帝帮助你有永恒观。金银财宝、太阳、月亮、被造之物都没有永恒观。你人生刚刚讲的这个28次的时间呢、啊，7乘4的这个组合啊，帮助你了解人生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都是定时的，过了以后呢就过去了，最后结果都是劳苦。除非你跳脱这个时间的那个相对当中，从上帝的眼光，你不要被世界的东西抓住，你不要被世界的名声抓住。挪威作家易卜生最后的作品叫做《当死者复生》，他最后在问我们，如果能够从死里再活过来再看这一辈子的话，你看到什么？结果他回答说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好好活过，要用日光之上的眼光来活在日光之下。你即使说你没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这种历史书从创世纪12章之后呢，你也不懂了大卫，不懂了所罗门王，诗歌智慧书呢，他你没有这些背景，就像箴言，就像约伯记，甚至有外邦人，这些都不重要。他重要的就是要让你呢认识这个神不只是以色列亚伯拉罕的神，他更是呢创造万有的神，创造人类，创造太阳，创造月亮。他把太阳、星星、月亮通通摆在舞台上，好让你我能够进入上帝借着这个传道书所创造的这个伊甸园当中呢，去享受他所造的。也就是说，传道书在帮助你归零，而不要被世界抓住，被把他绑住。第四点，你要抬头呢来看日光之上的上帝。你会发觉这边的神有几个特征，他是永恒的创造者。3章11节，他造万物。14节，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。用呢摩西碰到上帝所说的话呢，上帝说我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，他是永恒的创造者。这位上帝也是历史的主宰者。3章15节，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，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，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。历史在重复，历史就跟太阳在绕，日头上去又下来，一代过去一代又来。人的作为是被上帝掌控的。9章1节，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察，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手中，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面前，人不能知道。历史在上帝手中，上帝掌握掌权，时间都在他手中，他更是末世的审判者。3章17节，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跟恶人，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。好，又回到前面时间是诗的时，希伯兰叫 8， 28次的 8 在这边第29处出现。上帝最后末世有审判，虽然16节呢，我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，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。你看到是世界也不公平，日光之下很多让你不平的事。上帝说你仰望日光，信靠他，仰望他，不要被世界的事所吸引而忘了呢他最后行审判。到13节，他要让你享福，他慈爱，他趁你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呢，能够懂得跟你的妻子、跟你的儿女、跟你的老板在教会跟信徒能够侍奉教会，而不是单单只是想到业绩，想到跟信徒相爱，同时也让信徒各尽其职，在爱里面建立你的健康的教会。仰望日光的上帝，他是你的救主，他审判，他爱，他创造，他永恒。低头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们需要你，因为我们在这时空有限被约束的世界当中，往往被今生的世界观里面绑住，帮助我们脱离，就要仰望信靠，认定你是我们的主，让永恒的主光照我们在短暂的时空当中与主同行，与主同乐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 阿们。